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报道，中国有超过3亿人都存在睡眠障碍，因失眠而被迫无法安息。时下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舍不得把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拿来休息，导致白天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昼夜颠倒。在高效率至上和快节奏为主的城市生活里，能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规律有节制的人少得可怜。非常矛盾的是，人为了获得财富自由，高强度的工作，为获得幸福生活，不眠不休，结果却是以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失去生命为代价。利未记25章关于安息的主题，与今天的世代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却是解决现代生存困境的一副解药。安息年与禧年的律法，首先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节奏。土地需要休耕，才能有更好的劳动收获；人需要休息，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果效。我们都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则颠覆了现代人对大自然的征服者姿态。他提醒我们，人类只是被托付者，而非占有者，并且他最终指向关系的修复，也就是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土地关系的全面更新。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4章1到2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24章的1到23节就讲述了有关圣所管理的条例，包括燃灯的规定、陈设饼的摆放以及神公正的判例等等。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呢，都摆放在会幕的圣所之内。灯台上有灯7盏，在会幕内是常燃不息的，用清橄榄油为燃料。圣所靠这些灯来照明，由大祭司来负责管理。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照亮世人的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的8章12节经文所记载的，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信徒肩负着传福音的使命，有责任在这个世上来去做盐做光，在日常生活中来彰显基督救恩之光。好，陈设饼虽然在出埃及记的25章23到30节有提及，但是详细的记述则是记载在利未记的24章5到9节。 这十二个饼每隔七天要更换一次，换饼在安息日来举行，祭司可以在圣处来吃换下来的饼。利未记的24:10-16就讲述了对于亵渎神圣名或者是咒诅神的人，那么神的处罚就是将其带到营外，让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刑罚似乎是过于严厉了。不过从这件事情可见，神对于他所期望的，就是对于他和选民的关系是非常看重的。我们常常凭己意呢，随便以神的名字来起誓，但是起誓以后行事为人却如同没有神一般，那么这其实是很危险的。神期望选民自觉远离罪恶，当小心自己的言行，要敬畏神，凡事呢都应该由神来做最后的决定。好，利未记的24:17-22所记载的是给审判官的法规，而不是赞同人亲身报复。那么实际上这段经文是说刑罚必须和罪行相符，不可超越限度。摩西律法不但是引导以色列人的经济生活，也影响了巴勒斯坦的经济活动，这是利未记的25章的重点。这些律法必须在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才能够实施，在旷野地是没有办法实行的。这一章多次重复地这个字，例如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守圣安息，以及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遍地这个词出现了10次之多，这章所说的都与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呢有关。摩西律法的经济法则是针对特定的族群，以色列人特定的区域是巴勒斯坦，特定的产业则是农业。有些人想把旧约律法塞进教会里头作为典型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对的，它不适用于现在任何地方。要记得这个律法是给特定区域的特定百姓的。一个人读利未记或者是圣经的任何一卷书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七这个数字呢来重复出现。七代表完全，但是不表示每件事情都是完美的。利未记中重复出现的七和启示录的七绝对有关联，这两卷书都用七这个数字。在利未记，百姓作息的律法和宗教的律法都是以七来去分段，第七日、第七个礼拜、第七个月、第七年。律法按着安息的时程来转动，利未记的法典在七个循环里来运作，启示录呢也是一样。神在第七日安息，不是因为神累了，而是因为神已经在6天完成了创造的工，那么到第7天已经没有工要做了，安息日就成了度量时间的基本单位。从安息日开始，时间无限的延长。以色列律法彰显出神的慈爱，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通过律法的制定就得到彰显了。神为让以色列百姓平等自由的生活，就颁布了永远消除贫富的律法。只有在经济分配公平公义的基础上，才能够阻止产生贫富贵贱的制度。通过这样的律法，让人清楚自己不过是神的管家。那么本章的内容呢，就涉及两大部分，就是有关安息年的规定，以及有关禧年的规定。这两部分内容都让人联想到神将来要成就的天国恩典。好，我们就一块来看利未记的25章。我们先看利未记的25章1-2，经文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在利未记的1章1节，神从会幕中对摩西来说话。那么现在呢，场景又回到西乃山，这里所颁布的律法要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才会生效。地土和人同样都要守安息，这真是太奇妙了。 第七日是人的安息日，第七年是地的安息年。我们要回到神的创造，在第七日神歇了手上的工，因为创造的工已经完成了。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那么最根本的意义就是救赎中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么经文中的安息就是守安息日的意思。从科技农业的观点来看，每隔七年让土地休耕一年，这对土地来说是有益处的。对那些耕田的农民和牲畜而言，在安息年也许他们要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换一个工作也算是一种休息。土地的安息年也是让以色列人不要贪求。以色列人破坏了守安息年的规定，以致被掳到巴比伦长达七十年之久。那么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第二十一节经文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在四百九十年间，以色列人没有守七十个安息年，所以他们就被掳七十年。好，利未记二十五章这里的经文就继续了第二十三章所讲述到圣日节期的定例，但是把安息日的原则延伸到第七年和第七个七年。第七年定为安息年，第五十年定为禧年。好，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在安息年的定例中，土地要六年用来出产农作物，但是到了第七年必须停止耕耘。神设立安息年的目的呢，有以下的几点意义。首先，第一就是让劳作者得到休息。第二是让贫苦寄居者得到粮食。第三是让土地自身得到休息和调节，不致过分的使用。第四就是希伯来仆人得着自由。那么第五就是以色列百姓可借此来默想律法。这段经文清楚说明安息年和土地有关。以色列人要耕种修理葡萄园六年，第七年不耕地也不修理葡萄园。创世纪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和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让我们就知道，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神就施行了审判，这是对人对土地的咒诅。人要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头得到吃的。那么将来终有一天，从创世以来的所有咒诅都要挪去。很多农民都吃过苦头，学到教训，就是一定要让土地来休耕，否则最后会成为一片荒地的。安息年实在是神赐予农民的这个耕作的准则，这是很有趣的。你看，连农耕的事，神他也很在行。好，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从安息年条例来看，神并没有按犹太传统来制定进到迦南地的第一年为第一个安息年，而是在基本征服迦南、进到迦南的第七年定为安息年。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五到七节经文记载，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自长的庄稼就是指上一年掉在地上的谷粒长大所结的果实，没有修理的葡萄树指的就是没有修剪枝子任其生长的葡萄树，不可摘取它的意思就是 安息年的出产不能够据为个人所有来收藏起来，这些出产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共同的财产，特别是贫穷之人的财产。安息年所出的，指的就是在安息年生长并且结出的果实。神特别规定安息年的出产作为穷人或者是动物的食物，使任何人都能够享受到安息年的喜乐。这里说明百姓在安息年也会得到日常所需的供应，地土的出产丰厚到是不需要年年耕种的。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幼发拉底和沿岸的山谷里根本不需要耕作，地土呢就会出产谷物。以色列的土产足够供应到土地的主人、仆人、雇工和寄居的人来使用。牛群吃休耕土地的牧草，可能是长得更加肥壮。在安息年，不论人或者是牲畜，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贫穷的或者是富贵的，神都会看顾。选民日常所需的饮食一无所缺，只是选民不可以把收成的土产拿出去卖。许多年前，有一个守安息日的葡萄园主，他就挑战牧师，他说，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牧师回答他，一个礼拜七天，牧师天天都守安息日，因为新约时代的信徒已经进到基督救赎的安息里头了，守的就不再是旧约的安息日了，信徒只需要歇了自己手上的工，信靠耶稣基督，因此信徒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每天都是安息日。原主不接受牧师的说法，牧师就问这个原主，你守摩西律法吗？你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的守安息吗？那么原主他就点头说，是的呀。然后牧师告诉他说，以前的以色列人不止守安息日，还守安息年。安息年的时候，穷人可以进到葡萄园来采葡萄。牧师接着问原主说，你什么时候要守安息年呢？好让我到你的园里来去摘葡萄。原主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可进到我的葡萄园。所以你看，原主他根本就没有完全遵守摩西律法，他也没有守安息年和喜年。神就借着安息年教导以色列人几个功课。神他不允许任何人独占地土，让穷人更穷。神在安息年同时保护了土地和穷人。而神也教导选民，土地受到咒诅，但是终有一天土地呢会有丰盛的出产。今天人类担心人口爆炸，粮食不足，当咒诅被挪去的时候，地土必有丰盛的出产。神他会供应人类的需要，因为神他是大地的主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25章的1到7节，这段经文就讲述了有关安息年的条例。以色列主要的节期都与神创造所用的时间是有关的，就好像七天一次的安息日，每年七月的各种节期仪式，譬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还有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等等。那么这些节期的意义呢，都是一样的。安息年与安息日具有相同的属灵意义，目的就是要选民在神面前享受真正的安息，跟神有更深的交通。好，我们看利未记的25章的第8节，经文记载，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边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好，这里又有连续的七这个字来出现了，七个安息年一共是49年，那么下一年就是第50年，就是喜年了。今天我们根据租赁的制度来运作，也许有50年或者是99年的租约，那么神也是用这样的时间单位来去运作，每一个世纪呢有2个喜年。好，利未记的25章第9节经文记载，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 第七个安息年是休息的年份，那么下一年，也就是第五十年，则是禧年，也是休息的年份。也就是说，第四十九年和第五十年都是休息的年份。在禧年的赎罪日来宣布恩典、喜乐、自由和恢复。那么这样就晓得，首先应该认罪，神的恩典才能够临到。一个建立在守安息架构下的国家，第五十年的赎罪日是整个安息架构的高峰。这是禧年，在摩西律法的经济体制下，是大家期待的欢欣的节期。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之后，他们散居各处，很难理解一声号角怎么能够从但传到别是巴呢？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号角一阵阵响起，预告禧年的到来。我想应该是从会幕或者是圣殿来吹响第一声号角，然后有人站在听得到号角声的地方来吹第二个号角，就这样一声接着一声的，直到传遍整个迦南地。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十节经文记载，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喜年原文翻译为羊角之年，因为这一年以吹羊角为号。喜年在经过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年举行，在赎罪日当天吹羊角来宣布喜年的开始。设立喜年表示土地为神所有，在这一年所有的奴仆可以得到释放，土地也归回原来的主人。因此喜年在以西结束的四十六章第十七节又被称为是自由之年，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第四节被称之为是赎罪之年，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又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恩年。当时的人可以抵押他们的土地，但是到了喜年，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原来的主人。那么神就用这个法则来确保土地不会脱离原地主。土地可以脱手五十年，但是到了喜年就要归还原主了，或者是他的后裔。人如果被卖为奴，喜年的号角一响，他就恢复自由身了。喜年的号角就粉碎了一切的桎梏枷锁，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得到释放的。号角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宣告报信的意思。喜年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在新约恩典时代福音传给被罪所辖制、被撒旦所俘虏的人。罗马书的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主耶稣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经文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喜年让一切都恢复了自由，所有的抵押借款都取消了。当你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所有罪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基督为你担当了所有的刑罚，你所有的债都被结清了，你恢复自由身了。耶稣基督他使你完全得自由了。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而加拉太书的五章第一节，保罗又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就说到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教训众人。经文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这段经文和禧年是相互呼应的，很有意思。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报信吹角，伤心者得医治，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是禧年。千禧年的到来是关乎以色列国的，也许它就是禧年终极的实现。我鼓励你们仔细的来研读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三十五章、第四十章，还有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三章，以及弥迦书的第四章和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禧年是土地的安息年，所以不可以来耕作。神应许要供应选民一切的所需，那么神的子民要顺服，神就必定会供应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在被欲望所裹挟的滚滚红尘中，安息律法向我们指出一种简朴自由的生活可能。正如神晓谕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是的，我们都需要归回平安之主的安息，好让疲惫的灵魂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释放。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